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的看创世纪，我们从第五章开始看。开始了，对。我们从第五章开始看，今天我们可能会一直希望能够一直看到洪水的故事。希望我们这次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的不只是简单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创世时候的故事。我们希望从当中看到这些先祖们他们是怎样的跟随神，神怎样带领他们的一生。我们看到神的性情，神的法则，在这后面所有的创世的故事的后面，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爱我们的神。真的求神开我们的心，盼望我们听到的这次仔细来读的时候，我们读到的不只是字句，更多的是让神对我们的心说话。求神帮助我们。所以说我们求你，让我们这一次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求你圣灵的恩膏在当中。所以说求你圣灵的恩膏在当中，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知道你，认识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跟法则，认识你要何等的那样子呼唤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回到那创世当中，在亚当夏娃在创世的时候与你同在一起的荣耀跟喜乐。谢谢主，求神这样子恩待我们。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们。
我们请翻开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上个礼拜或是上上礼拜，我们读到神造万物的时候，把各样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带到亚当的面前，然后看亚当替那样的动物或是飞鸟走兽取什么名字，那就是那个动物的名字。可是这边告诉了我们，神造男造女，并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只有人的名字是神取的，其他所有的名字都是亚当取的。所以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了人在神的心目中有一个何等的独特的受神所宠爱的一个地位。从第三节开始呢，到后面这一段经文呢，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挑战性的经文。一堆的人名，一堆的时间，极具挑战性。总括的来看，我们注意到几件事情啊。第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些先祖们他们的寿命非常的长，对不对？譬如说，我们读到了亚当活到了几岁？第五节那里，亚当活了930岁，哇，非常长。然后赛特呢，第八节，912岁，是不是？然后以挪士活了905岁，这些先祖们的寿命非常的长。我们注意到，我们会觉得好像不可思议，对不对？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亚当跟夏娃受造完美无缺，完美无缺，他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他们受造完美无缺，他们没有任何基因遗传的疾病，没有这些疾病，对不对？而且那时候是在洪水之前，那时候地球的环境跟现在是不太一样的，非神所造的万物是非常完美的，非常适合人类的居住，所以他们那时候没有各种的环境荷尔蒙，没有各种污染，没有这些东西，也没有犯罪所带来的疾病，都没有。那时候先祖们他们是活在一个神为人所造的一个最适合人生活的环境，而且他们受造完美无缺，所以那时候先祖们的寿命非常的长。我们不要觉得很奇怪，人受造就是如此。而且甚至在神原本的计划当中，神要把那个生命树的果子给亚当跟夏娃吃，以至于他们可以永远活着。这可能就是神当初造人的计划。当然他们犯罪之后，神必须赶出他们离开伊甸园，没有办法不再让他们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可是当时先祖们受造完美无缺，他们的寿命真的就是这么长。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的是，根据这里记载的，就是一年一年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可以推算出来亚当受造是在6000多年前的事情，就是6000多年不到7000年的事情。那我们上一次有讲到说， 神在造人的时候呢，吹了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对，这是神对人的定义，身上对人的定义。那亚当这样子一个有灵的活人，他的受造是6000多年的事情，就是根据这里记载的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年代。我们就直接看21节，以诺活到65岁。以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他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为什么他特别呢？22节那里讲到说，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这是一个何等的与神亲密的关系。我们要注意，那时候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被赶离出了伊甸园，他们再也没有办法回到伊甸园里头去。他们本来在伊甸园里的生活可以说是与神同行，对不对？他们随时可以见到神的面，神可以这样讲，神就仿佛就住在伊甸园里一样。当然不是了，对不对？神住在高天之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为他的居所，但是神仿佛就是在伊甸园当中行走。亚当夏娃随时可以遇见神，可是从此之后没有办法了。可是以诺非常特别，他与神同行300年。这段经我们先记住，等一下我们回头再来看以诺与神同行这件事情。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的生命在世上生命的终结非常特别。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以诺没有见死，对不对？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以诺没有死，他与神同行300年之后，到365岁的时候，神就把他取去了，就不在世上了。25节。马土撒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马土撒拉生了拉麦之后，又活了782年，并且生儿养女。27节，马土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所有的圣经人物当中，马土撒拉是最长寿的一个，他的寿命是969岁。马土撒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死了之后呢，洪水要来。这就是马土撒拉的意思。所以神其实借着马土撒拉这个名字，已经在预告洪水的审判要来。可是我们看到了，马土撒拉是所有人类当中寿命最长的一个，可是他死了之后洪水就要来。那么那是其实在显明了神的忍耐跟宽容，对不对？彼得后书那里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神不是单言，可是神是宽容我们这个时代，他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其实在洪水的时代，神就已经显出了他的忍耐和宽容，借着马土撒拉来警告世人将有洪水的审判要来，可是同时呢，又给了马土撒拉最长的年日，忍耐宽容那个时代，希望那个时代的人终究能够悔改。可是没有，他们后面我们会读到，他们越来越恶，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以至于神没有其他的选择，用洪水来毁灭了当时所创造的整个世界，让所有生气的都灭亡了，除了挪亚一家八口，还有他后面我们来读这个故事。28节开始呢，到第5章的终了那里，就是讲到了挪亚的出生，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当时地受咒诅，以至于人需要非常的劳苦才能从地里得着糊口的，所以取了挪亚这个名字。我们发觉这些先祖们，虽然他们生活好像是在那边操作劳苦，可是他们心里一直有一个盼望，对不对？挪亚这个名字其实是一个很有盼望的名字，就是说要为了这事安慰我们。他们心里在一切的操作跟劳苦当中，他们心里有一个想望，就是要有一个安息，要有一个安慰。那感谢主耶稣在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那里去，他就是我们的安息。那至终的安慰，至终的安息，是在耶稣的救恩里头得着的。接下来读的话呢，我们就读到了比如说我们直接看32节，挪亚500岁，生了闪、含、雅弗，就他生了3个儿子。那当时人的寿命非常的长，所以500岁生子不是什么 很稀奇的事情。好，我们很快的把第5章看完了，接下来我们看第6章。我们先看1到4节， 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首先我们注意到了，后来神就开始为人的寿命定了年限，120岁，这是一个大概的年限。之前的人可以活到很长，可是洪水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读洪水之后的一代一代的那个族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人的寿命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越来越短，对不对？以至于甚至到了雅各的时候，他说：“比起我的先祖呢，我的日子又短又苦。”雅各是活了多少？147岁，谢谢。谢谢陈伯伯，你看圣经多熟啊，好厉害。对，147岁，好，177岁。然后他说147岁，他说我的日子又短又少，对，然后又苦，这样子比起我的先祖来，那个时候开始，人的寿命就开始渐渐的减短。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呢，这段经文，说实话。对我们认识整本创世纪呢，从一个比较整体的概念来看，其实不是很重要的经文，对我们认识创世纪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嘛，说实话。可是呢，我们读到这里呢，常常就会好多的问题，就是神的儿子们这些到底指的是谁，这样子那就很好奇，这样子。我们花一点时间稍微看一下神的儿子们到底是谁。每次讲到这里，大家就哇，好像这好像在讲神话故事一样，这样子就很好奇，这到底是什么？神的儿子们到底是谁？这边讲到了说，神的儿子们他们看到地上美貌的女子呢，就随意娶来为妻，而且呢后面还讲到说，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神的儿子们到底是谁？这个地方没有讲清楚，就是不是很清楚，所以讲不清楚的时候，你就只能猜。那猜有两种猜法，猜要有根据嘛，不能乱猜，对不对？猜有两种猜法，一种猜法呢，就是根据前后文，然后看你能不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就看说神的儿子们跟人的女儿们到底指的是怎样的，到底是谁，可以猜，对不对？这是第一种猜法，根据前后文来猜。第二种猜法呢，就是看圣经当中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有讲到神的儿子们，或是人的女儿们，或是神的女儿们这种说法，明白我意思吗？就神的儿子们或神的女儿们这种说法，如果有的话，那边讲的是什么，然后把它拉回来这里看看，放进来合不合适，讲得通讲不通，可以吗？所以基本上有两种猜法。根据前后文来猜的话呢，有人这样猜，它就是一个对比，神的儿子们，我们注意好，这个儿子们用的是小写的散子，小写的复数，就是神的儿子们这样子，然后人的女儿们就是 daughters of men，就是也是复数的，就是女子，人的女子，就是 daughters of men， 也是复数的。那有人就是这样子猜，他说这个对比呢，其实神的儿子们指的是一个近前的族类，就是赛特的后裔。神的儿子们就是近前的赛特的后裔。人的女儿们呢，用来对比就是一个不近前的后裔，不近前的族类，指的是该隐的后裔生下来的女儿们。就是一个近前的后裔跟不近前的后裔的对比，因为该隐被赶逐离了神的面，对不对？他们没有机会认识神，不在乎在神的面前。可是赛特的后裔就是还是继续跟随神认识神，他们是一个近前的后裔，所以用这样的对比，近前就神的儿子们是一个近前的后裔，指的是赛特的后裔；人的女儿们指的是一个不近前的后裔，指的是该隐的后裔，是这样子的一个对比。那这个猜法呢？说得通，说得过去，虽然它有两个小小的缺陷，它有两个小小的缺陷，可是基本上说得过去。什么？那两个小小的缺陷是什么呢？第一个缺陷就是说，圣经上没有其他的地方用到神的儿子们或是神的女儿们跟人的儿子们或是人的女儿们这种对比，来对比一个近前的族类跟一个不近前的族类，明白我意思吗？圣经上没有其他地方是这样的用法的。那第二个小小的缺陷呢，就是说，实在给不出一个我们一个想象的 一个合理的解释，甚至一个想象的空间，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近前的族类，我们说那是
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对不对？就为什么赛特的后裔，赛特的后裔的男子娶了这个该隐的后裔的女子，然后生下来孩子会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就是说为什么是这种组合，就是说为什么，就是你要去不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样，所以它有两个，它有两个小小的缺陷嘛，不过不是太大的问题，这样讲是可以接受的。第二个猜法呢，就是说我们看看圣经上有没有其他的地方讲到神的儿子们，就 sons of God 小写的复数的 sons of God 这样的用法，然后就看看那边是指哪些人，怎样的人，然后把它带回来这里看看说，哎，合不合理这样子。顺便一提的就是说，圣经上讲到单数大写 Son of God， 那指的是耶稣嘛，对不对？这是毫无疑问，对不对？那圣经上写到小写 Son of God， 算是小写的哈。 Son of God 指的是谁？亚当，指的是亚当，对不对？那是在路加福音讲到耶稣基督族谱的时候，最后一路追到说亚当是神的儿子，记不记得这句话？就是 Son of God 小写的，那指的是亚当。世界上有很多的地方讲到了以色列人，说他们是神的儿女们，对不对？包括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基督徒也说是我们是神的儿女们，对不对？ Children of God， 有这种很多地方这样用，对不对？可是这个地方亚伯拉罕都还没有出生，对不对？这先祖的时代亚伯拉罕都没有出生，所以这边指的显然不是以色列人，不可能是以色列人嘛？亚伯拉罕都还没有出生，就 children of God， 指的是以色列人，那不是这里所指的事情，所以以色列人套在这里不合适，对不对？并不合适。还有一个地方讲到了，就是 sons of God 小写的，那是在约伯记那里，那里讲到了说有一天，讲义上其实有，如果不需要翻了，因为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不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在一章六节那里讲到说，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如果我们熟悉约伯记的话，我们会记得这么一句话：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然后撒旦也在神的面前，然后撒旦就开始控告约伯，对不对？神的众子这边用的字就是 sons of God， 指的是天使，对不对？就是小写的 sons of God， 指的是天使。那我们就说，那这边指的是，如果是天使们看到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然后还娶妻生子，这样的讲法，完全不对，对不对？这跟圣经上整个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我们会觉得这样的说法非常的奇怪，这样的说法不太可能成立。第一个，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读到了神所造的万物怎样各从其类，我们一再的读到这件事情，对不对？神造物是有神造物的法则的，各从其类。所以你说连跨物种之间的那样子繁衍后代都是很少见的了，很少见，只有有限的几个例子，对不对？比如说驴跟马跟什么驴，然后是骡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骡子不会繁衍后代，对，就是骡是没有办法自己再繁衍后代的，就是只有马跟驴交配这样子。所以神造万物是各从其类，非常有秩序有法则，跨物种之间的这样子生子都已经繁衍后代都已经很少见了，你说 天使娶人的女子为妻这个说法，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奇怪。而且第二个，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天使是服役的灵，非常清楚的话，对不对？天使是服役的灵，天使是一个灵体，是一个不是一个肉身，不是一个肉身之体，他怎么娶妻生子？这个说法很奇怪。然后呢，主耶稣在跟撒都该人辩驳复活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人复活的时候怎样？他说人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这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节的地方，说人复活的时候呢，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耶稣的话非常清楚，天使也不娶也不嫁，可以吗？所以 说这边是就是创世纪第六章这边讲到神的儿子们是天使，这个说法 我觉得不成立啊，这是不成立的一个说法。最后我们看了一个地方，实际上其实还有一个地方讲到神的儿子们，那我希望我个人觉得那是一个还不错的说法，那是在诗篇八十二篇第六节。我们也许可以翻一下诗篇八十二篇第六节，可以吗？翻到诗篇八十二篇，诗篇八十二篇第六节，那里讲到说：“我曾说你们都是至高者的儿子，可以吗？”至高者的儿子，这边用的字是复数的小写 sons， 然后呢 ，of the most high，the most high 是有大写的，就是 the 大写的 most high 定冠词，然后加大写 the most high， OK， 是 sons of the most high， the most high 这样子一个用法，定冠词加上大写，它其实指的就是耶和华神，就是至高神。所以诗篇八十二篇第六节这边讲到的说，至高者的儿子们，那个儿子是复数嘛，说你们嘛，对不对？你们都是神的儿子，你们都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们，是小写的 sons of the most high， 指的其实就是 sons of God， 对不对？所以诗篇八十二篇第六节这边讲到了，其实又一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了神的儿子们这样子的用法。所以我们只要把诗篇八十二篇第六节这边至高者的儿子们，神的儿子们是指的是谁，把它弄清楚就可以明白，哎，创世纪里面讲的神的儿子们是谁。那这边 这节经文呢非常容易解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有引这节经文，耶稣有引这节经文，所以不会错，对不对？耶稣在哪里引用这节经文呢？他是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到三十六节那里有引到这节经文。我们不需要翻，我只需要跟有兴趣的话回去可以看一下，不过我稍微读一下就可以。这边耶稣引这节经文的时候，他非常清楚的 指出来这些人是谁。这些人，耶稣说，这些人是那些承受神道的人。OK。是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到三十六节，这些人，神的儿子们，至高者的儿子们，指的就是那些承受了神的教导的人，就是非常清楚是人，是那些承受了神的教导的人。如果我们回到诗篇八十二篇这个地方来，再来看一下这些人到底是谁。首先，我们确定了这些人就是承受了神的律例、神的法则，承受了神的教导的人。如果我们回到诗篇八十二篇第一节这边的话，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寻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神责备这些人，其实神责备这些人。所以你前后文一读的话，其实就会很明白，神的儿子们，至高者的儿子们，在这边指的就是审判官，在民中做首领、做领袖、做审判的那些官长们，那些承受了神的律例、神的法则、承受了神的道，而在民中做审判的人，所以就是民中的首领。OK， 所以另外这边诗篇八十二篇这边，我们看到了神的儿子们指的可以是众民当中那些做领袖的人。如果我们把它带回来，创世纪第六章这个地方的话呢？说这些人，神的儿子们，指的是当时众民当中的首领，做领袖的，合不合宜呢？好像还蛮合适的，对不对？那些第二节那里就变成说，在众民中做领导的、做领袖的那些人呢，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娶来为妻。在当时已经一个逐渐走向败坏的时代，马上就要被洪水毁灭了嘛，好像哎蛮合理的。然后呢，那些人他们的后裔呢，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我向弟兄姊妹们保证，在那些先祖的世代呢，绝对不是一个靠头脑吃饭的时代，对不对？一定是谁的身量高大，那就很容易被推选出来当做领袖，可以带领众民出入，所以好像也蛮合理的。所以这边提供了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不是很什么很 奇奇怪怪很奥秘的事情，不是。我觉得指的就是当初在众民当中做官长、做领袖的那些人。很抱歉花了这么多时间讲了一段不是很太重要的经文，很抱歉。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五节，第六章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面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当时的人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他们心中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他们不只是行恶而已，心中所思念的每一件事情完全都是恶的，整天不讲其他的事情，没有任何的良善在人的心里了，心中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到了一个地步，耶和华神呢就后悔造人在地上。你有没有想过神会后悔这件事情？后悔，全知万有的神他竟然后悔了他所做的事情。这个后悔不是说他regret， 就是后悔的意思比较是说他 sorry， 他心里觉得很懊恼，很看到这样人败坏到这个地步，他心里跟他心里所想望的所造的天差地别，就完全不是同一回事情，他心里觉得很伤心，很伤痛，比较是那个意思。对，很伤痛，然后呢心中忧伤。我们前两个礼拜读到了神在第六天造完了亚当夏娃之后，他所看他所造的一切怎样甚好，对不对？前面五天都是好，造完了亚当夏娃，造完了人之后，神说甚好，那是神所造的。而沉沦到这个地步，如今神后悔他造人，而且心中忧伤。人的败坏，人的堕落可以到一个地步让神心里后悔，心里忧伤，那是一个何等强烈的一个对比，是一个罪恶的时代。那这一切呢都是因为人的罪恶很大，心中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第七节，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神心里觉得忧伤，觉得难过。第八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从圣经上整本圣经下来，我们看到不论在哪一个世代，不论那个世代有何等的邪恶，神都为自己存留了一些人，是不是？有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那是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时代。那在这个神要毁灭全地的时候，还有挪亚，神为自己存留了一个人，挪亚在自己的眼前蒙恩。无论哪一个世代，不管那个世代多么的黑暗，多么的败坏，神都有存留一些人是为自己的。盼望我们每一个都是神为自己存留的人，不管那个黑暗世代有多么的邪恶，我们一心的向着神，成为一个被在神眼前蒙恩，为神所拣选的人，来改变世代，成为这个世代的明光照耀。神这样子告勉励他的儿女们。第九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这是何等的一个称赞啊！这是圣经上第一次提到一个人是一个完全人。对，完全人在神面前是完全的。挪亚与神同行，我们又看到了挪亚与神同行啊！圣经当中，旧约圣经当中只有两个人提到了他们与神同行，就是以诺跟挪亚。最后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再仔细来看以诺跟挪亚与神同行这件事情。第十节，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无药可救，堕落败坏到一个地步，神必须施行他的审判。十三节，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了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所以神就在这里宣判了，宣告了他的审判。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看这段洪水的故事，我们会一直看到第八章第十九节的地方。在我们仔细读经文之前呢，我们先稍微 整体的来看一下。那这段故事当然就是我们都很熟悉这段故事，对不对？神拣选了挪亚，吩咐他制造方舟，而且在方舟里预备食物，然后呢就是各样有生气的活物，就一对一对的，一公一母来到挪亚的方舟那里，上了方舟啊。洪水泛滥的时候，没有在方舟里的所有气息的活物通通毁灭了，然后洪水消退，然后在方舟里的这些活物都被拯救了。很有张力的一段故事，很有张力。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就是方舟飘在水面上，然后那个挪亚花了多少的时间来造那个方舟。这一段故事就是挪亚，神吩咐挪亚造方舟来拯救凡有生气的。这段故事在圣经当中是用来预表主耶稣的救恩，我想这个很清楚，对不对？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段经文。那段经文是在彼得前书3:21，可以吗？好，我们翻到彼得前书3:21，我们可以稍微读一下，都找到了吗？彼得前书3:21，那边讲到了说，在挪亚的时候呢，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的人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21，找到我们一同来念，预备，请。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所以很清楚的，挪亚借着方舟拯救当时世代的故事，一家八口，包括其他的各样的有生气的活物的故事，就是预表主耶稣的救恩。那洪水呢，预表洗礼，可以吗？所以当我们再回头来看洪水的这段故事的时候，我想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我们不单单只是来看一段洪水的故事而已，我们要从洪水的这段故事当中看到了主耶稣的救恩。我们要看到在这个洪水拯救地上万物，跟主耶稣现在借着他的十字架的救恩来拯救我们当中，神的心意跟法则，神当时是怎样借着挪亚建造方舟来拯救当时的世代，神如今是同样的心意跟法则，借着主耶稣的救恩来拯救那些经过洗礼然后进入他的国的人，可以吗？好，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经文。首先我们看到了这个方舟，好，我们继续往下读的话，我们可以一件件的把这些经文找出来。我们从我们刚读了13，我们从14开始看。神这样吩咐挪亚，神吩咐挪亚说，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轴，宽50轴，高30轴，一轴就是45公分，所以300轴大概是120-130公尺，大概这么长吧，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方舟有多大的一个方舟。而且分3层来造，方舟的上边要留透光处，高1轴。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气、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18，我却要与你立约，这是挪亚之约。神与挪亚立约，要保护他。怎么样的约呢？他说，我要与你立约，与你同在，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子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2个，一公一母，你都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我们又看到了各从其类这个字，神是非常有 秩序有规律的，他的创造也是，他现在借着方舟的拯救也是，是非常有秩序的一位神。其上的昆虫呢，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21节，你要拿各样的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22节，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行了，可以吗？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件整个的，救恩，我们这样讲好了，因为他这个方舟从洪水当中拯救的故事，其实就是预表主耶稣的救恩。刚刚我们在彼得前书那里读到了，所以说这整个的救恩的计划，借着方舟来拯救当时凡有生气的活物的这整个救恩的计划，我们注意到几件事情。第一个，这个计划是谁发起的？是神发起的，是神亲自发动的。接下来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几件事情。是神亲自发动，而且神纪念，这整个计划是神在推动的。挪亚的角色是什么？顺服。挪亚的角色是顺服，是执行。这整个的救恩计划是神亲自发动的，而且自己保守，自己带领，而且他自己纪念。而这整个救恩的计划呢，也交付了给挪亚一个人，只交付了给一个人，因着一个人的顺从，这整个的救恩的计划就成就了。这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因为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这是罗马书第五章那边告诉你的话。主耶稣的救恩是一个人成就的，交付给耶稣一个人，因着一人的顺从，成就了整个的救恩的计划。挪亚的拯救也是一样，神把这整个的计划交付了给一个人，交付了给挪亚，因着挪亚的顺从，整个计划就成就了。可是在这整个的救赎的计划的后面，是神自己，是神是推动者，神是吩咐的发命令的那个人，神也在后面保守而且纪念。所以接下来当我们读第七章开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第七章一直到第八章19节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几个字眼。第一个字眼就是神吩咐，或是神说。第二个字眼呢，就是挪亚，就是遵照着，照着做，照样而行，可以吗？所以我们看到的整个的计划是神吩咐，神说，然后神在那边计划，神在推动，可是挪亚就是照样而行，他就是顺服。我们刚刚已经读到了第六章22节那里，挪亚就这样行，是不是？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6章22节这一段话，其实这句话其实就描述了整个的救恩的计划如何执行的。神吩咐，然后挪亚照样行。7章1节，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个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7公7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1公1母；天中的飞鸟也要带7公7母，可以留火种，活在地上。因为再过7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7公7母的意思，就洁净的畜类7公7母的意思是说，因为洁净的畜类将来要献祭给神的，所以要存留更多的洁净的畜类。然后飞鸟也是一样，可以献祭给神的。然后呢，第五节那里，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所以又再次看到了这整个计划进行，神说，挪亚遵行。第七章第六节，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我们不晓得挪亚花了多少时间来造这个方舟啊。不过你稍微估算一下，就是说他500岁的时候生了3个儿子，闪寒雅佛，然后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神就向他揭露整个计划，所以可以猜想大约是100年的时间。从500岁生了闪寒雅佛之后，神叫他开始造方舟，他花了100年的时间。造方舟是一个何等浩大的工程， 当时不像我们现在各样的器械很发达，那个方舟长120-130公尺，那么大的一个方舟，挪亚一己之力把它造起来，也许他儿子没有帮助他，不知道。可是你可以想象，那个世代的人，大概整个世代的人在嘲笑他，整个世代的人就是在看他的笑话，而且不相信他所传讲的。如果那个世代的人看到了挪亚造方舟，这么大一个方舟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对，非常明显的一个证据在那里。如果当时世代的人肯因为这样的一个记号悔改的话，我相信以神的心意跟法则，神应该会继续的忍耐宽容，甚至收回他的计划，就是毁灭全地的计划。这在圣经上一再的出现，可是人没有，人的心里满了强暴，心里所思想的尽都是恶。100年的时间，神忍耐宽容，用马土撒拉一生的年日，最长的一个寿命，来警告那个时代，这个人死后洪水就要来。而现在如今挪亚开始造方舟了，洪水就快要来了，可是整个世代的人没有任何的悔改，继续的行恶，以至于神必须执行这样的审判跟毁灭。第六节，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
为什么那个什么洁净的畜类你要其中不有，为什么要一个不洁净的公民给人吃啊？
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神看他所造的一切是好的，虽然有洁净的有不洁净的，可是这一切都是神所造的。 我想就是这样吧，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要造不洁净的畜类，不知道。好，第六节，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子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我们刚读到了，就是8个人，对不对？挪亚就同他躲避方舟。第8节，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我们再一次看到吩咐，对。第10节，过了7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我非常讶异的看到这边对于日期的记载是那样的精确，就是挪亚整600岁2月17日的那一天。神何等的启示。当然我们知道说，创世纪是摩西写的，摩西后来记载的口述，然后人记载下来的。一般是说创世纪的作者是摩西，摩西五经嘛，创出立民生。当然这个日期不会是摩西知道的，对不对？这是神启示他的，神告诉摩西的。神看千年如一日，看一日如千年。整个的时间对神是，神不受时间的限制，整个的时间对神是没有意义的。可以这样讲吗？就是神不受时间的限制，可是神对整个的洪水的过程，神那么精确的把这个日期启示给摩西，因为神在乎，神纪念这件事情，明白我意思吗？神很精确的把每一个日期记载下来，因为这件事情在神的心中的分量很重，带着他的忧伤在执行这个计划，可是同时也宣告了拯救，然后要再开始一个。我们第一次有讲到，洪水虽然不是一次创造，可是神借着洪水恢复了在创世的时候神所立下的秩序，就是重新回到一个重新的一个起头，可以这样讲。神纪念整件过程，所以我们接下去往下读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对那日期的记载非常的清楚，一天一天一天的。好，这边在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似乎也告诉我们说，在洪水之前，地上的环境可能跟现在不太一样。就你可以想象，当时天上的大概云层非常的厚，有非常的多的水汽在天上包覆着整个地球，跟现在的环境可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云层包覆的话，可能不会有这种 艳阳天吧，大概不会这样大太阳照，所以不会有什么紫外线啊、皮肤癌啊、眼睛水晶体的病变啊，大概不会有这些东西，自由基啊，大概不会有这些东西。当时的世代，整个地球居住的环境跟现在是不一样的。第十三节，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寒、雅佛，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所以为什么 我们那时候说整个洪水的故事，其实虽然不是一个创造，可是几乎就是一个重新的起头。各从其类这个字我们已经看到了好几次了，对不对？其实就是要神的，为什么这个字这么重要在这里出现，各从其类，神要恢复的是他创世之后之时的秩序，秩序在创世的时候有秩序的各从其类。这边我们同样的看到了那个创世的秩序被恢复了，那些所有的罪人都被毁灭了，只留下了挪亚这位完全人，他一家八口在神的面前要重新的，等于说重新的开始了一次虽然不是创造，可是意义上跟创造是一样的，是一个新的起头，而且恢复了创世之时的秩序各从其类。十五节，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所以大概是神差派他们，他们自己到挪亚那里，不是挪亚把他们抓出来的，他们自己到挪亚那里进入了方舟。凡有血气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在这整件的救赎的计划的后面是神的自己在那里推动，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面。这句话也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因为这整个救赎的计划是神亲手推动的，最后是神亲自关了方舟的门。你知道那个关，那个关门的动作是带着何等的一个全能，那个关门的动作关进去之后，神就用他的全能要保守整个方舟里所有的人跟牲畜的安全，直到洪水消退的日子。如今同样的，神在主耶稣的救恩里头把我们关进他的救恩里头，把我们关进去，而且用印印我们 seal 把我们盖了印，从此之后我们永远属神。当初神怎样亲手关了那个方舟的门，以至于方舟里所有的牲畜跟所有的人得蒙拯救，如今神同样的用印印了我们，把我们关进他的救恩里头。我很喜欢这个字眼，真的巴不得求神把我们永远的关在他的救恩里头，直到新天新地的日子，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不要再犹疑。一旦进入他的救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求神关门，不要让我们再出去，不要让我们再离开他的同在跟救恩，永远在他的同在跟救恩里头，求神亲手关门，把我们关在他的里头，关在他的救恩里头。十七节，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来，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十五肘，山顶都淹没了，所以水势非常的高，比最高的山还高了十五肘。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水势浩大，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第八章，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一切的走兽牲畜。所以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神的心一直在那个方舟上，神纪念他们，没有忘记他们。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神对着整个的日期，我们接下去往下读，其实一天一天一天，几天什么事情几天，什么事情几天，非常的清楚。因为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神纪念每一天的纪念，我可以这样讲吗？那个纪念不只是一个笼统的纪念，而是一天一天的每一天的纪念方舟里的每一件事情。神在我们一生的年日也是如此纪念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我们甚至尚未出生的时候，我们在世的每一日的生活，神都已经记载在他的册上了。大卫这样告诉我们，神爱他的儿女，神爱我们。在挪亚的时代，神甚至那样的纪念所有的牲畜，所有的走兽，一天一天的纪念。如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一天一天的纪念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神纪念。在他的救恩里头，神的爱是何等的大，神的照顾是何等的细微，每一天的在我们的身上。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我们又看到了水就渐消。7月17日，我们再一次看到那个日期是何等的明确，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水又渐消，到了10月初1日，山顶都出现了。你可以想象，就是船在水面上飘的时候，那时候水是高过所有的山顶，对不对？水渐退的时候，船飘飘飘，最后它搁浅了，所以它一定是搁浅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嘛，明白为什么？所以它就停在了一个高山上，亚拉腊山大概是一个蛮高的山，就是第一个山峰突出来，然后水飘飘飘飘上去就搁浅了，停在那里了，就好像海里的那个暗礁那个意思嘛，就飘上去就卡住了，就停在那里，然后水继续往下退，那个方舟就卡在亚拉腊山的山顶上。然后水又渐消，到了10月初1日，山顶都出现了，所以那个时候山顶就开始出现了。过了40天，所以就是11月20号的时候，是吗？第六节那里，过了40天，就11月20号的时候，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一只乌鸦出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什么意思呢？因为乌鸦是以腐食为腐烂的动物为食物的。那当时你可以想象，水面上飘了各样的腐烂的动物的尸体，对不对？所以乌鸦就可以停在那些尸体上，而且以那些腐烂的那些尸体为食物，所以它乌鸦就不需要再回到方舟来了。乌鸦找到了栖息的地方，所以这也回答了为什么要造不洁净的动物，乌鸦是不洁净的鸟类，有用的，还是有用的。突然想到，所以神造的万物都是好的。感谢主。好，第八节呢，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到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我觉得好细微的一个描述啊。鸽子因为不像乌鸦，鸽子必须有栖息之地，那水还没退，所以鸽子飞飞飞飞，它没有地方栖息，它回到了挪亚的那个地方来，然后挪亚伸手把它接进方舟来。我们刚刚讲到了整个的方舟预表神的拯救， okay? 那个拯救是包含了方舟的拯救，包含了当然一家八口，也包括了所有的牲畜。那个挪亚伸手接鸽子回方舟那样一个细微的举动，我真的可以想象，那就是主耶稣伸手把我们从罪恶患难当中拯救出来，是神亲自伸手。那么一个细微的动作记载在这里，其实表明的是，就是一个很细微的一个爱，神顾念，对那万物的顾念，也对我们的顾念，神亲手伸手拯救我们出来，把我们接近他的救恩的方舟里头。第十节，他又等了7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了一个新淋下来的橄榄叶子，表示说橄榄树已经露出来了，有一个新淋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他又等了7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13节，到了挪亚601岁正月初1日，地上的水都干了。非常明确的日期，601岁正月初1日，神纪念挪亚在方舟里的每一个日子，神都写在册子上，一天每一天做什么，神都纪念下来，记载下来，然后最后启示了摩西，把这段很动人的故事很详细的描述下来。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见地面上干了，到了2月27日，地就都干了。我想到了，可以想象嘛，最初露出来的是山顶嘛， 所以挪亚那个方舟在的所在那个山顶大概很快水就退了，大概就先干了嘛，然后慢慢退慢慢退慢慢退，然后呢所有的水通通退去了，到了正月初一日的时候大概水就通通都没有了，可是大概那个地是很泥泞的了，然后等到呢2月20日的时候，所有的地大概就硬了，就干了，整个就硬了，大概是这个意思。15节，神对挪亚说，哎，又看到这个字，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昆虫、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他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神祝福给那些仅存的这些一公一母的牲畜跟飞鸟昆虫。18节，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一切的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我们注意一件事情，我不晓得你啦，如果是我的话，被关在方舟里这么久的时间，地上水干了，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赶快出来，赶快出来啊，是不是？这个挪亚，我们讲到说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开始降雨，对不对？所以他大概前一天就已经进入了方舟了，然后呢被关了将近10个月的时间，他先停在山顶上，他10月初1日他就已经停在山顶上了，之前嘛就已经停在山顶上了，是不是漂了150天？7月17日，方舟就停在那里了。10月初1日，山顶就出来了。所以，亚拉拉山大概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山峰，对不对？第一个碰到的，然后其他的山峰开始出现了。那个时候，其实方舟停的地方的那个水大概就已经干了嘛，它是最高的山嘛，是不是？哎，挪亚都没有出来透透气，哎，都没有，哎，都没有。甚至到了他，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完全都干了。挪亚都没有出来透透气，他一直待在方舟里头，直到神吩咐他，神说：“你和你的全家、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我们看到了挪亚的顺服，挪亚的顺服，他真的是一个顺服神的人。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神吩咐，神计划。神吩咐挪亚，挪亚就顺服，然后去执行，包括救恩的最后一件事情，从方舟出来，明白我意思吗？挪亚没有因为关在方舟里很久了，然后就在那里心烦气躁啊，水干了，我赶快出去，透透气，没有，挪亚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等到了神的日子完满成全。然后神吩咐挪亚出来，挪亚才出来，明白我意思？如今我们在主耶稣的救恩里头等待新天新地，是不是？我们在主耶稣的救恩里头已经脱离了神极大的愤怒跟审判，我们在等候我们得赎的日子的来到，等候新天新地的来到。那是一段等待的时间，等待需要信心跟忍耐，圣经上这样子告诉我们，盼望我们在主里头是有那样子的顺服跟耐心，一直等，等到那天的来到。再讲一次，我们在如今，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脱离了神极大的愤怒跟审判，在等候新天新地的日子，就仿佛挪亚还有那时候所有的牲畜在方舟里脱离了洪水的毁灭，在等待水消退的日子一样，是一样的一个等待的日子。挪亚的榜样让我们看到了他那么有耐心，那么有顺服，没有因为自己的焦躁，因为自己的肉体各样的不安，然后就脱离了那个救恩，明白我意思？有时候我们好像看到说我们等待的日子那样的长久，我们不耐烦，我们要离开这个方舟出去世界透透气，我们很想，我们的肉体会这样做，但是求神保守我们，我们就一直待在神的救恩里头，直到我们得赎的日子，直到神的救恩成全完备在我们的身上。感谢主，我们一同祷告。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可以带领我们有一些祷告。 主耶稣，你的救恩奇妙伟大，你的救恩奇妙伟大，而且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眷顾是那样的细微。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子，我们一生所行的年日，都在你的生命册上。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对你是更加的顺服，更加的认识，而且更多的安息在你的救恩里头。谢谢主，你怎样顾念挪亚，如今你也同样的顾念我们每一天的年日。我们谢谢主耶稣你的救恩，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伟大奇妙的计划。我们愿意与你同行，来用我们的一生来经历你、认识你，而且见证你的救恩。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